各位小伙伴，晚上好，我是一家。今天呢，想来聊一聊关于最近比较火的那个邯郸有一个孩子被霸凌致死的这个事件哈。其实最近来问我这件事情的小伙伴还挺多的，但我发现自己特别排斥谈这件事情，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情不重要，而是因为可能我现在的整个工作节奏每天都在和，各种人间疾苦打交道。或多或少也会有一些职业层面的耗竭感，所以当我自己一天工作结束之后，好像会反而无意识当中会去远离一些那样的信息。但是呢，我也许可以从一个带着一点我自己内心隔离的角度去谈这个话题哈，因为这个事件呢，会让我想到，大概2年前吧，我那个时候还在抖音上面做这个视频科普。当时我做过一条科普呢，是推荐一本书，叫做《天生变态狂》。然后这本书它是研究了，就是那一些在我们看来可能是有很多反社会人格特质啊，或者我们说的那种天生看起来就是恶棍的人，他的大脑到底出了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有意思的呢，并不是说这本书里面的那些科学依据啊什么的，当时很吸引我的一点是，写这本书的作者他自己是美国的一位心理学教授，我忘记是在 UCLA 还是在 Stanford， 我有点想不起来了。然后他当时呢一直研究那些连环杀人犯的这个大脑的扫描图啊，他就是想看那些我们所说的十恶不赦的恶棍啊，他的大脑到底跟我们所谓的正常人有什么不一样的。还真是看出很多不一样来，这个书里面都有写。但是很绝的一点是呢，他出于好奇也扫描了自己的大脑，结果发现自己的大脑和那些脑子的结构居然很像。换句话讲，他尽管是一个大学里的教授，但是他拥有一个连环杀人犯的大脑。他当时很震惊，但是呢，当他回家去向自己的这个家人追根溯源，了解自己老祖宗都是干什么的时候，就彻底的惊呆了。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家族当中的确充斥着罪犯和连环杀人犯，所以他长出一个那样的大脑也不足为奇。那么说到这里就很有意思了，为什么一个人的大脑看起来可以是有 deficit， 就是或者说他的这个出厂设置注定了他可能比别人更容易去成为一个杀人狂啊，但是他并没有走上那条道路，他就一路上面还是人际关系各方面都不错，然后可以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等等。那么他在这本书里面就谈到了很多养育的重要性，我想这一点呢，如果要展开说，我可能说3个小时都不够，所以我在这里就只说一个结论，就是这本书里面他谈到了很多养育对于重新塑造人的大脑和他周围的人际关系模式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开这个播客的原因，因为养育实在是太重要了。但是他还有一个当时让我非常震惊的观点，但仔细想想也蛮有道理的，就是他说他作为一个比较轻社会的精神变态者，就是他其实是认为精神变态的人不一定是个反社会，他也有可能是热爱这个社会的。那他作为其中的一份子呢，可能他觉得自己的言行举止情感经验有那么一点不一样的，就是他相对来说会内心冲突没那么的多。大家可以想象啊，这个精神变态者他们在做那些看起来令人发指的事情的时候，经常让人感觉他难道不会觉得羞愧吗？他难道不会觉得害怕吗？啊，这些情感其实对于正常的人类来说都是属于会带来内心冲突的情感。在一个理想状态下，这些内心冲突的情感会帮助我们缓一缓，去做出一些更好的决定，或者说决定不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对精神变态者来说，他们经常会觉得只要我想我就去做，我不会耐受任何的内耗，不会耐受任何的心理冲突，觉得这事儿我干不了。那么由此可以想象啊，这位教授在书里面提出一个观点，就是精神变态者普遍比较长寿，他们呢因为这个内心冲突少，所以各种化躯体化的症状啊，精神压力也比较小，所以他反而身体就很好。 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经常在做事儿的时候，因为内心冲突比较少，所以执行力特别强啊，他们很擅长在各个领域做到非常这个杰出的一个位置。我觉得可能有挺多人觉得在这个我们世俗意义上所说的事业成功者当中啊，其实反社会特质也好，精神变态者也罢，还挺多的啊。你会发现一些企业的高管啊，或者一些这个品牌的创始人啊，他们可能私下周围员工对他的评价并不是那么好，但是为什么他可以取得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这一部分其实是可能和他的那个精神变态倾向的大脑是有那么一点关系的。他还提到说，这个精神变态者的大脑啊，会使得他们在一些亲密关系当中还显得格外的迷人。大家设想一下，就是你假设二三十岁的时候去谈一段恋爱，然后你的恋爱对象呢，看起来他会在一些无伤大雅的范围去做一些可能平时的社会人际规范不允许他做的事情啊，打比方说哈，他可能会带着你晚上翻墙去一个公园里面玩，这公园明明已经关掉了，但是他会带你翻墙进去。那这事儿吧，你当然可以从道德层面去谴责，但是其实也不伤害任何人，但是可能一个精神变态者就会对做这样的事情毫无冲突啊，他就觉得没问题。但对你来说，如果你跟这样一个人在关系里面的话，可能就会觉得啊，好有意思啊，这个人跟别人都很不一样，这就让他们变相变得非常的有吸引力。当然我说这些并不是鼓励大家去成为这个精神变态者哈，只是说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格发展当中可能都有那么一点配比，就好比说每一个人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抑郁的人格啊，焦虑的人格啊，强迫的人格啊，边缘的人格啊，双向的人格啊，这个恐怖症的人格啊，包括这个反社会的人格，那一定是会有的。但关键我们要看到说，当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体验很多友善的、有爱的、充满支持性的客体的时候，这些人格特质它都有可能可以成为硬币的另一面，去转化成一些有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的部分啊。比如说一个有强迫特质的人格，他如果周围的环境总体来说是比较积极有爱的，那有可能这一部分的特质会被更多的应用于他个人的创作上面。很多这个艺术作品里面其实是充满了强迫的特质的，而不是把那一部分特质用来跟自己的生活较劲。如果说在你的家谱当中，就是家庭的这个族谱当中啊，有一些有过非常严重的刑事犯罪的近亲啊，或者说直系亲属，那么当你在养育自己养育孩子的时候，就要告诉自己，可能我的大脑它或多或少有一些来自祖先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并不代表我或者我的孩子会最终成为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啊。与其说我们怎么去非常徒劳的想要怎么去改变大脑，还不如说当我拥有一个这样的大脑的时候，我怎样为自己创造出或者寻找到一片适合我成长的关系环境，让我自己可以把这一部分特质发展到更加有建设性的地方去。哎，这么一说，其实说起来也是某种神经多样性吧。可能神经多样性在很多时候会和特殊需求联系在一起，比如说ASD 啊 ADHD 啊等等。但是其实我自己现在在这边工作的体验是，好像有越来越多的这一些诊断啊，或者人格倾向啊，会被视作是一种神经多样性。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就从邯郸那事儿扯到这边来了，看起来好像我并没有说特别要点的东西，但是它的确是我在一个相对隔离的状态下看到这一条令人非常痛心的社会新闻时想到的一些东西，就暂且和大家分享一下吧。这周的更新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周再见，拜拜。